川普联大演讲，美国强势归来，全球主义完败，联合国开幕，多个人权组织集聚纽约，美韩同盟面临挑战，专家指警惕中共超限战，卢比奥会晤印外长，重申美印关系重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被控三项反人类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3号，川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个钟头的演讲，他直指全球主义失败，强调美国在全球的复兴。演讲前，川普突然遭到电梯和提词器等意外故障，疑似有人故意制造麻烦。期间，川普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就俄乌局势发表强硬声明，这个是川普重返白宫后首次亮相联合国。川普和第一夫人抵达联合国总部时，刚踏上大楼电梯，电梯突然停运，迫使他们中途停顿。梅拉尼亚迅速步行上楼，川普紧随其后，随行人员就改用楼梯。川普事后开玩笑说，如果第一夫人不是身体好好，他就会跌倒。随后在演讲台上，川普的提词器亦出现故障，川普开玩笑说，我不在乎不用提词器，我只能够说操作这个提词器的人有大麻烦了。联合国给我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坏电梯和一个坏提词器。几年前我出价5亿美元重建联合国大楼，大理石地板、红木墙壁，一切都是最好的。但他们选择了另一个方案，花费了20到40亿美元，情况更差，严重超支，而且没有大理石地板。我的判断是对的，这番话引得全场各国领导人大笑。川普在演讲中强调，美国拥有最强大的经济、边界、军队和精神，现在是美国的黄金时代，美国在世界舞台上重获尊重，解决了包括巴基斯坦与印度、以色列与伊朗等7场冲突。他批评联合国在制止战争方面的无能，呼吁以实际行动取代空话。在乌克兰问题上，川普再次表示对普京失望，他警告，如果俄乌战争不结束，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强硬关税，并批评中国、印度及部分北约国家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称此举资助战争，呼吁欧洲立即停止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否则将加剧制裁。在大会期间，川普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面对面会谈，一名记者询问川普，北约国家是否应该击落入侵其领空的俄罗斯飞机，川普明确回答，是的，我认为应该。随后，川普在真相社媒发文写道，在深入了解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形势后，我认为凭借欧盟的支持，乌克兰有能力战斗并收复其原有领土。有了时间、耐心以及欧洲，特别是北约的财政支持，恢复战前边界完全可行。俄罗斯3年来毫无目标的作战，这个本应是一支真正军事强国一个礼拜内能够赢得的战争。这个不单止令俄罗斯显得强大，反而使其体似纸老虎。当莫斯科及俄罗斯各地民众发现战争真相，看到排长队买不到汽油，以及战时经济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对抗士气高昂、日益强大的乌克兰时，乌克兰将能收复全部领土，甚至可能更进一步。普京和俄罗斯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现在是乌克兰采取行动的时刻，美国将继续向北约提供武器，由北约自行决定怎样使用。国务卿卢比奥接受 CBS News 采访时则强硬表示，美国将与盟友携手共同捍卫每一寸北约领土。川普还将气候变化称为史上最大骗局，批评绿色政策导致制造业流向污染国家，警告各国如果不放弃绿色骗局，国家将面临失败，宣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人权理事会和科教民组织，并审查联合国资金。他还承诺 加大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贩毒集团的打击力度，警告毒贩将被消灭。22号白宫表示，收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一封正式来信。马杜罗来信主要涉及两国双边事务，包括移民遣返、经济制裁及地区安全问题。马杜罗重申委内瑞拉政府呼吁恢复与美国的对话渠道。白宫回应说，将审慎评估信件内容，但是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和盟友安全。分析人士认为美方难有让步。八月，美国国务院将马杜罗悬赏金翻倍至$50,000，指控其涉嫌腐败和人权侵犯。美军向委内瑞拉海岸部署导弹驱逐舰，搭载4,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委内瑞拉反对派呼吁国际社会施压马杜罗，结束其独裁统治。另外，22号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后离开总部时，其车队被纽约警察拦停，原因是川普的车队即将通过。马克龙对警方幽默地说，我没有看到车队，给我过去吧，我来跟你谈判。警方说，抱歉，一切都封锁了。马克龙只好拿出手机直接拨通川普电话，开玩笑说，猜下，我在街上等着，因为一切都为你冻结了。两人通话温馨友好，讨论了加沙局势等国际议题。路障只开放行人通过，马克龙只好步行约30分钟前往法国大使馆，途中还同路人合影。法国方面说只为纽约式尴尬，但是强化美法关系。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9月2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拉开帷幕。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携手共进，促和平发展。人权80载，继往开来，再抱新篇。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在纽约的现场报道。我现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来自全球193个会员国的元首与高级官员预计将轮番发表演讲。会场周围聚集了多个抗议团体，其中法轮功学院的和平、理性反迫害尤为引人注目。
So the persecution of religious people in China, particularly the Falun Gong, I don't think people in the whole world have awareness of what's taking place. I mean, just think about the very notion of organ harvesting somebody who is live to give to other people. And Xi Jinping and Vladimir Putin are talking about it in an open mic setting a couple of weeks ago. This is horrific. This is really beyond believable. And the transnational oppression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doing is completely wrong. It is illegal. In a global community, it's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And we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t least in our country, need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prosecute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transnational oppression, terrorism as sponsored by the CCP.
今天我们在联合国是借此机会向全世界各国的首脑，向全世界人民要呼吁，这个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近年来，中共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利用国际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社会条件，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法律战、舆论战和信息战，用超限战的多种恐怖手段袭击法轮功，所以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国际社会民众的安全和人权。
从1990年七二零之后哈，我就一直在奔走在大街小巷哈，向中国人民讲清我们大法弟子如何被迫害，告诉他中共的邪恶本质是什么哈，他就想毁坏人类的道德，所以我们大法弟子有责任，我们认为哈，我们要向真理哈奋斗，要把共产的邪灵从这个地球村上把它彻底销毁灭尽。
因为我的老师知道我父亲修炼法轮功被判刑，导致我在学校受到了老师的歧视、同学们的嘲笑，并且将我修炼法轮功的这件事情写到了我的档案里，导致我后来的上高中、大学，我们的所有老师都对我进行了歧视，导致我没有办法完成我大学的学业，逃难到美国来。
I am here because I want to spread Falun Dafa and how it's good among the world and how CCP is executing practitioners and we want to go against it and hopefully we can stop this evil act.
法轮功学员仲组织车游队伍，沿着联合国周边行进，声援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据全球退党中心的工作人员拍摄和介绍，川普车队经过二大道52街，川普在车入面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同时有三名法轮功学员亦看到车入面的川普总统。另外，多个民运团体亦在现场集结，组织携手共进，团结灭共。抗议活动对代表中共出席的中共总理李强发出抗议，要求中共离开中国，要求中共离开中国，离开联合国，还中国民主和自由，还世界和平与安宁。
这种邪恶政权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我们在美国这种安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变得异常勇敢，我们可以在这里带领中国的，替中国的那个绝大多数的沉默的老百姓发声，我相信我们的声音一定能够被他们听到，他们也一定，中国人也一定会变得勇敢起来，总有一天。
我因为信仰之后，他们上面威胁我说我参加邪教，然后就在中国我感觉到就是无处不在的威胁，无处不在的压迫，无处不在的没有自由。昨天晚上坐飞机6个小时，今天早上刚到，我们就下车就追赶到这里，我们要推翻中国的中共暴政，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致对我们人民自由的权利的一个限制，我们要支持人民要有信仰自由，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南韩新任总统李在明这个礼拜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在这个之前，他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抛出桥梁论，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希望将南韩定位为美中之间的桥梁。不过专家认为，南韩在处理对中关系时必须了解中共的本质和目标，并谨慎应对其超限战手段。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发自美国华府的报道。南韩新任总统李在明日前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明确表示，将致力于扮演美中两国之间的所谓桥梁，就是说南韩既要站在美国一边，同时亦要改善处理对中国关系，试图在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艰难的平衡。
Theoretically, a bridge could be a wonderful thing, but we must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at's its nature, its intentions, its objectives, and its strategy. And I'm afraid that they don't have the best interests of South Korea or the United States in mind. And so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I urge caution in South Kore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they must do it from a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what China is trying to achieve.
专家亦指出，对南韩来讲，中国是一个复杂挑战。一方面，中国是南韩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中共坚持采用经济胁迫手段推动自身利益，并持续扩大其在南海及台海的侵略性行动，对南韩的经济繁荣构成日益严重威胁。大卫·麦克斯韦尔说，中国其实不是南韩的朋友，所以我认为南韩必须真正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南韩和美国一样与中国有经济联系，亦必须非常警惕中国的超限战。 中国的三大战犯，心理战、法律战、媒体战，即是舆论战，以及其统战部门正在南韩境内积极开展活动，以颠覆南韩，为韩美同盟制造困境。这个礼拜联大会议期间，美日韩三国外长22号在纽约会晤，美国国务院随后发布声明指出，三方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的破坏稳定行动表达关切。大卫·麦克斯韦尔还说，首先防止冲突符合南韩的利益，并防止半岛冲突，防止整个亚洲、印太地区发生冲突，因为南韩的所有贸易都透过海路进行，包括南海和台湾海峡，而这些地区对南韩经济至关重要。因此，南韩、日本、美国和菲律宾建立牢固的安全关系，以压制冲突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最近，由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强硬表态，朝鲜半岛局势再度陷入紧张。金正恩一方面高调宣示将强化与中共关系，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开出条件，话只要华府放弃无核化目标，双方即可对话。但他亦枪声永不放弃核武。美日韩外长对此联合回应，断言拒绝其无理要求。大卫·麦克斯韦尔还说，金正恩会就其核能力进行谈判，他正在进行政治战争，目的是颠覆南韩，并试图破坏美韩同盟。他正在进行勒索外交，利用威胁加剧紧张局势和挑衅来获取政治经济让步。他亦正在发展先进的军事能力，既要为支持政治战争和勒索外交，亦是为了执行他进攻南韩的竞选计划。在游击王朝和古拉格国家的统治下，统一朝鲜半岛，以维持政权的生存。当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制定应对政策和策略。这个礼拜二，南韩总统李在明已经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言。这个亦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参加联合国高级会议。目前还未有他与川普总统会晤的消息，但是各界都在瞩目美韩同盟关系的发展，以及他将如何应对来自北韩与中国的威胁。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下个月底就将在南韩庆州登场，这个对南韩的外交政策来讲亦将是一个关键考验。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礼拜一22号在纽约会晤，借第80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之际重申两国的合作关系。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卢比奥国务卿重申了与印度的关系对美国来讲至关重要，并对印度政府在贸易、国防、能源、制药、关键矿产以及其他有关双边关系项目上的支持参与表示赞赏。声明中表示，这两位各自国家的最高外交官一致同意美国和印度将继续合作，以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包括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来继续合作。八月份，美国宣布将对印度商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 50%， 以回应印度持续入口俄罗斯石油的举措。两国关系曾一度紧张，而且就在这次会晤前几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 H1B 签证申请人收取$100,000的费用，以收紧移民政策。这项新规对印度影响最大，印度去年占了美国 H1B 签证批准发放数量的 71%。 川普此举导致印度大科技公司的股价礼拜一大跌。印度外交部上个礼拜六在一份声明中说，技能人才的流动和交流对两国都有益，并呼吁美国考虑这项新政策可能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声明中表示，印度方面正在研究该措施的全面影响，并呼吁两国就这一问题的最佳发展路径进行磋商。对于美印之间的关系发展，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而家睇嚟，双方只系沟通见面，美国亦并未有放松对石油关税同呢个 H1B 签证嘅限制。但系咧，美印关系，我相信呢个印度最终仲系要做出一个选择。但系而家中共亦在极力通过金砖国家呢啲关系拉拢印度，但系印度佢必须认识到同中共太近，对佢自己系有危险噶。而且是中印之间的这种疏远也好，旧的那个边境问题，巴基斯坦的问题都其实没办法解决。所以我想最终实际上印度看来也没什么其他选择，也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让步来维持这个美印的关系。23号国际刑事法院公开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提出指控，他被控三项反人类罪，与其主导的禁毒扫荡行动有关。指控书指出，杜特尔特在2011年至19年间，身为市长与总统，间接授权与纵容警方和所谓达沃特别小队执行致命行动，导致几百人丧命。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表示，这些行动并非偶然，而是经过计划和组织，针对特定群体，属于系统性暴力。三项指控分别涉及：一是杜特尔特在达沃市长任内纵容打手进行致命行动；二是他在总统任内公开列出高价值目标，并授权暴力处置；第三是2016到2018年的清除行动，涉及针对地方社区中被认为是低阶毒贩或者购买的使用者。在这些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中，被指控者中有43人遇害，另有若干未遂案件。检方强调，杜特尔特透过公开授权、财务奖励与升迁承诺，鼓励警方及小队成员执行致命任务，并建立制度避免他们被调查或追责。即使部分行动已引发争议，他仍以总统身份纵容并推动。杜特尔特目前已被押送至荷兰海牙接受审判，现年80岁的他否认下令非法行动，但过去曾多次公开支持警方采取强硬手段，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将正式开庭。这个将成为菲律宾史上首次有前总统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审判。他的法律团队提出，杜特尔特可能因健康因素，比如认知功能减退，不适合出庭，法院已因此延后原定在今年9月的确认指控听证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